大家好。今天那个分享的话，我会用一些这个幻灯片。等一下，找这个幻灯片。
可以吧？
这里打的这节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哈，就是以赛亚书45章第6节的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先热热身哈，一起我们来齐声朗诵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来，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处，
世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再来一遍，好吧。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世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
大家感觉热乎了吗？外面不热没关系哈，只要里面心里火热就行。前不久啊哈，在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中呢，它是播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诗，叫《这个年很近》。可能好多弟兄姐妹朋友们也看过哈。那这个朗诵者是不是习近平本人，我也不知道哈。反正你听那个声音啊，还是蛮像的。我把这段视频啊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我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习近平朗诵的这首诗啊。我是感觉这首诗写得非常好。这个饱含深情，而且非常有感动力。那他也从一个侧面呢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这个年是怎么度过的。我们知道今年这个春节哈，很不寻常，没有了以往那种喜庆热闹的气氛，就像那首诗里头讲的，这个年很近，近的都让我们心里有点发慌，有点害怕，静的让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而带下了一种恐惧。我想这种恐惧的心理不但是笼罩着整个的中国，我们在美国也感受到。那恐慌到什么程度我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够体会到啊。那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现在这个物质极大的丰富，但是有一样非常普通的东西你在哪里都买不到，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吗？口罩。你到不管是城市里的热闹的商店，还是到偏僻的地方这小的商店里头去你到那个地方你看到的都是这样一个景象。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左边这一个是我在 Middlefield 的CVS 拍到的。 Middlefield 的是很偏僻的地方，那都是阿米什居民，也没有外国人你到任何的一个商店里你都是看到原来摆放口罩的地方空了都是给你写了一个条子断货。你说你紧张不紧张你不知道什么情况将来会怎样？那相对于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气氛也有些人在这个网上呢你看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故事来我给大家看几个这个是2月17号这个《时代周刊》这个封面那这个人 戴着口罩捂着爸爸脸，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小子是谁哈、啊、习大大。在这个口罩上你看写了啊一句话 China's test、中国的考验啊。在底下这有两行小字可能大家看不见哈、啊、他就讲了什么样的考验。第一个就是这个疫情能不能控制得住，这是一个大的考验。再底下就是对经济的影响啊，会不会产生这种危机，能不能过去，这也是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看这个人身上的担子很重，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这里道一声说习大大加油啊。啊，大家再看哈、啊，这个也很熟悉啊，连这个世界名画这主人这蒙娜丽莎都戴上口罩防着啊，如果他感染的话，这个世界人民的损失就大了，是吧？我们也得跟他说一声珍重啊，要感染了。那甚至你再看到中国的这个情形哈、啊、连这个宠物都戴上了口罩防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口罩这么紧张、啊、什么人连动物都需要。那相对于我们看到大街小巷的这种宁静啊，有一个地方很热闹，我给大家看两个截图啊，这个网络上，这上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东西特别多啊，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上面刷这个存在感啊，这个上面很热闹，穿什么的都有。那下一张呢，你看它更有意思哈，全国人民都抱着手机刷焦虑啊，重大发现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这个呢其实是很形象啊，也是一个现实情况啊，我们不都一样吗？每天都是盯着这个网络上不断刷新的这个病毒数据啊，感受着人们的慌张。那网上这些东西很多，你也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非常多，什么都来了，就像这里讲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专家在这里也让大家一头雾水，你不知道该听谁的啊，这就是这个现状。那很多人呢也唯恐这个天下不乱啊，也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网络上散布谣言，什么东西都有，制造这个恐慌气氛。那很多人呢也不分青红皂白，看见什么就往外转什么，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你的网上这个手机上这个社交媒体上整天的都是这些东西啊，就看不完。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啊，我们要学会分辨，分辨不清楚的东西我们不要乱传，要给你推波助澜，增加这种不必要的恐慌。那另外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神，你不要把它忘到脑后去了啊，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说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啊，遭遇什么样的困难，神的恩典够用、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啊。那这个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1-37节。大家找到了，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出埃及记》12章 一到三十七节是这样讲的，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你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或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地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祖宗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长老法老，直到被远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三十三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 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以及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但是七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格去，除了夫人孩子，不行的男人为60万。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很长哈，这个希望大家就没有这个跟丢了哈。我们一起来归纳一下哈，再加深一些印象。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它的情节很直观，它就讲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呢来概括它，你可以说这是逾越节的由来，也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第一个逾越节。那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回到这个埃及记中，结合着这个前后文的联系来看的话呢，耶和华神在埃及地一共降了十灾，那这个地方讲的呢是最后一个灾，也就是第十灾，击杀长子的灾啊。那我们根据它的情节的发展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啊。第一个部分从第一节一直到28节啊，这是最长的一段啊。这个地方呢，它是在讲这个神借着摩西和亚伦晓谕以色列人来做这个逾越节的预备啊。他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我们在看中间的细节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这个要求啊非常的细啊，一点一点的，这个羊羔要用什么样的啊，就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可以从什么里取啊，可以学涂在门楣上、门框上，肉怎么吃啊？吃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后面这个吃这个无酵饼这7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来过？啊，讲得非常详细。我们去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啊，特别是读这个摩西的律法啊，你会很明显的都会看到这样的经节。啊，这个呢，就是耶和华在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当中，对每一项的条例都列举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详细，这样呢就是让这个以色列人去行的时候啊是有章有法啊，不会说你这儿这样行那儿那样行，都一样，都按照同一个标准。而且有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呢，我们会觉得哇，为什么这么的细啊，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繁琐，但是神就是这样，他通过让这个他的选民去执行他的这个律法的时候，要尽心尽兴尽意的来去一条一条的一丝不苟的执行，来表达对神的一个敬畏，对神的一个忠心，也是他们的一个敬虔，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看这里这个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呢，也是列了一大堆。那这个地方其实神让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在最后那一节第28节啊，这就读完了以后，讲到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就说明神让他们怎么做，怎么来教导他们，他们就完全的顺服，来按照神的去做。啊，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29到30节啊，这节很短。那这个呢，就是降灾的这个过程。啊，这个降灾，我们看到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啊，上到做宝座的法老啊，下到就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的长子，还有所有的投生的牲畜都被击杀了。在那个地方讲，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这就是这个降灾。那第三部分呢，就是从31节呢一直到最后37节。这个地方就是讲的降灾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法老这个时候害怕了，他知道神厉害，不能惹， 顺服，所以呢，就让摩西和亚伦带着以色列人出了他们的埃及地。这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到这个第十灾，这个击杀长子这个灾啊，有一点血腥。我们不免就会有一个疑问，刚才那个范秀辉准备在这个奉献祷告里也用了旧约里经常用的那个祷告的那个经节，说我们信靠的耶和华神是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会用这么残酷的方式来惩罚这个埃及啊？看得很血腥。那这个我们只是来读这个经节啊，去看这样一个情节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你不去看本质，你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被蒙蔽，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来思想，神透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本质？就说透过这样的经节，这样一个场面，神究竟要给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在当中？这个呢，是我们要去看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里头讲到的这些整个的情节里出现的东西都是代表了什么东西啊？我想呢，我就从下面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逾越节，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讲的第一个逾越节啊，这个逾越节的来历。那逾越节在这里是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像这段经文里头讲的，我们看到到第24节的时候，耶和华神特别嘱咐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义啊，说明它很有纪念意义，非常的重要，要让他们记住，要每年都要守这个节，而且还跟他们讲，将来说你的子孙问起这个节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教导他们我们看神让他们怎么教导他们。27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意思逾越节它是代表了一个神的拯救拯救以色列人。那这个里头它的实行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上面讲的要把羊羔的血涂在两边的门框上和中间的门楣上，这样当灭门的天使在那个夜来降灾的时候，来击杀这个长子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门楣上涂着这个羊羔的血的房屋，就越过，我们叫 pass over 那这里头的人就得以平安，所以他是一个拯救。那在这里，这个逾越节这样的一个拯救，它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它预表到将来神更伟大的救恩，就是在将来他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命流宝血。圣经里讲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他舍了自己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依着信靠基督，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基督的宝血啊，就有洁净的功效。神看我们的时候，是隔着基督的宝血，我们以往的过犯都不再被纪念。所以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那个地方讲，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震怒，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不能让这个罪存在。所以世人犯了罪，罪人的工价就是死。这意思就是说，那本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这些犯了事、犯了罪、离开神的这些，但是神让他自己的儿子代替了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挽回祭，啊，所以这个地方才在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我们看，神把自己的独生儿子舍了，付上了一个更大的代价。那为什么会一定要这样做？就是那个罪的问题，因为人离开了神，在过犯当中犯了罪，人靠着献祭，靠着自己，都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神用了这样一个救恩，因为他爱我，不愿我们一个人沉沦，所以他将自己舍了。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他接着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他这样付上这样一个沉重的代价，就是为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这个才是逾越节真正的含义，是预表着神伟大的救恩，预表着神的爱。他既不怜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第一点。那第二点，神既借着这个逾越节，借着这个血来救了这个以色列人，那埃及人有埃及人，所以我们看到击杀的全是埃及的长子。神为什么要这么做？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在圣经里这个埃及地它代表的是埃及地，它是代表的罪恶，代表的罪，它被罪恶充满。第一个就是埃及地，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敬拜假神，敬拜所有一切的偶像，啊，是一个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地方。这在神看来就是最大的罪恶，这就是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逾越节当中，神要败坏的时候，啊，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在第十二节那个地方哈，啊，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那这个是从这个拜偶像上，那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些前面的经文，我们自己就能晓得这个地方是如何的罪恶啊。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在四百年前，那因为逃荒来到了埃及地，寄居在这个地方。那后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叫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这个是神一直应许， 那于是埃及人看到他们如此的这个强盛啊，这个繁衍这么快，他们就害怕了，他们怕将来啊他们控制不了他们了，啊，不能够奴役他们，啊，甚至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苦害他们啊。于是他们指派督工，啊，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但是圣经里面讲说，埃及人越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越发繁殖，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招，他们想买通希伯来人的接生婆、接生妇 midwife 负责在家里面接生的，跟他们讲啊，说这些以色列人也叫希伯来人，他们临盆的时候你们去接生，如果看到生出来的是男孩就杀了，如果是女孩就留着。那个地方讲这些接生婆敬畏神，没有这么去做，所以神恩待这些接生妇，让他们成立家室，然后呢以色列民增多起来，而且非常强盛。这个时候法老就采取了一个非常残暴的手段，他吩咐他的众民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们投在河里，凡是女孩就让他。那这个经节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摩西就是在这个时候生的。摩西生下来以后，他的母亲看着非常的俊美，哎呀他不忍心啊，他就把他藏起来，到了三个月藏不住了，让他的姐姐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头，把他涂上一些东西防水面，到一个芦苇池边把他放在那个里头，然后他姐姐远远地看着那发生什么。后来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他就让那个箱子飘过去，法老的女儿看到了这个孩子，哎呀觉得非常可爱，就带回皇宫就收养起来。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是利未人的孩子，后来在埃及的皇宫里度过了40年。那你看对所有的婴孩他是这么残暴的手段，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天理不容的，都不能容忍的，不用说在神看来。我如果说我们当看到了埃及人这种暴行以后，我们再回去看击杀长子的这一代的时候，你还会感觉残酷，还会感觉血腥。按照他们所行的就是把他们都杀了都不解恨，是不是？但是你的神没有这样，或者你说你不是杀我们所有男孩吗？啊，中国人讲以牙还牙，那我们也把你们所有的男孩子全都杀了，神也没有怎么说，就是击杀土生的长子。那这个地方哈，我们第三个要思想的就是，神没有这样去做，就是说他降这个第十灾来惩罚这个埃及人啊，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说用那个以暴制暴更残酷的手段去对待他们。也就是说神惩罚埃及人这不是他的目的啊，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所以第三点我们要看的是，那究竟神在这里用这种惩罚降这个灾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呢我们也要回到出埃及记前面的章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在这个我们说神一共在这里降了十灾啊，击杀长子呢这是第十灾最后的一个灾了。 但前面还有九代，那个九代都不伤及埃及人的性命，而且这些灾是一个比一个重，前面的那几个灾都是在他们看来都没有什么啊，无非就是在感觉上在视觉上让他们很恶心很不舒服而已啊。你说让这个河变成血，让里头东西都变臭了，所以还有第二个灾，哇灾，到处都是青蛙啊，这个。那所以呢，我们来回到前面的经文来看的时候，看这个神究竟是什么目的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五章那儿看啊，神看到埃及地是这样一个罪恶的地方，他的民在这个地方被奴役，是在一个罪恶的地方啊，他要带他们出来。那这个带领的任务是降在摩西和亚伦的身上，所以当神跟摩西说你去把我的名带出来的时候，摩西就跟神说，他说我是谁呀、啊？我去法老那里我跟他说什么，他怎么会听我的？那神就跟他说，你说是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让你去带我的名出来在旷野来服侍我。于是摩西和亚伦就到了这个法老那儿啊，第五章一节，他跟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但是我们看见法老怎么回答，他说耶和华是谁，我没听说过啊，凭什么他说让你们离开我就让你们离开，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那摩西和亚伦就回到神这儿，就把这话跟他说了，神说好，他不认识我，你去那里行一个神迹让他们看一看。于是摩西和亚伦就按照神说的又到了法老那儿，他就按照神说的，亚伦把那个摩西的那个杖就丢到法老面前，那个杖就变成了蛇。哎，没想到这个法老他也去请了一些玩术士的来拿着杖也丢在地上也变成蛇啊，他觉得那没有什么。虽然摩西那个杖变的蛇最后把他们的这蛇给吞了，但是法老也不以为然啊。这个地方讲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说的一样。这句话在这些经节里头反复出现，就是神开始让摩西回来跟他说，你看显了一个神迹给他们也不灵，神就开始十个灾，一个一个啊，从轻到重开始。但是轻的不伤皮毛，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啊，就像耶和华说的一样。后面到了重的了，他们受不了了，啊，他们就来跟摩西和亚伦说：“你去求你们的神，把这个灾平息了吧？啊，我让你们走。”那神就让这个灾停了。然后你看，在这个八章十五节那儿讲，法老一见灾祸平息了，就心里刚硬，不肯听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所说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一直到了第十个灾。这第十个灾一降以后，神的震怒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看见了，说他真是神，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让位，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去敬拜他们的神。那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啊，这是神的义。埃及是一个罪恶，是法老的义是一个罪。那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神的义最终要彰显在埃及地上，让神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不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可以从这个为奴之地出来来敬拜神，而且 在这个过程里头，神得到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五节这个地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就把在这个灾害发生前神要成全的这一切都在这个地方讲得清清楚楚，一样一样一样。那到了第五节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当这个法老和这些埃及人啊看到了这样一个景象以后，害怕，他们终于敬畏神了，让以色列人走。不但如此，在第三十二节那地方讲说，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牛群、羊群都带着走了，啊，不光你们走，东西也带着。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并要为我祝福，这是从法老的口里说的，并要为我。神就是这样，他要他的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彰显，他的荣耀要被彰显，他的名要被高举。那其实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在我以外没有。那这个我们刚才啊分享的这三个点啊，你看到神他预备的救恩，他是有恩的，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对罪恶也是不自量力，于是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的公义一定要战胜罪恶，他的公义一定要彰显，他的名一定要被高举，他的荣耀一定要被彰显。这是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来看到神的一个目的。那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回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更深的东西，更高的一个属灵境界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出埃及记，他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摩西和亚伦的带领下从埃及地出来，然后进迦南地来生活。那我们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历史事件，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从埃及到迦南，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 relocation 啊。那打一个比方，就好比说某个弟兄或姐妹，你在克利夫兰工作啊，你有一天看到一个工作的机会是从加州这边来的啊，加州那边气候好嘛，啊，每个人都想去，所以你就申请了，哎，被录用了，你就去了加州工作了，从克利夫兰入伍到加州，一个 relocation 换一个地方，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深的一个层次上来看，从埃及它的一个象征意义上来看，那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入迦南，它就是一个离开为奴之地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过程。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这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在一个计划里头，早就被预定了。那谁预定的呢？当然是神预定的，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神什么时候给他们预备的？我们可以再往前走，走到创世纪里头去啊。在创世纪，我们知道这个神拣选这个以色列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创世纪十二章那个地方记开始记载 神呼召亚伯拉罕，当时他的名字还叫亚伯拉罕，从呼召的时候就给了他很多的应许啊，应许他说你将来的后裔繁多，就像天上的星。可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神说要给他很多的赏赐，因为他听神的话，他就跟神讲了他的一个难处。他说神呢，我老了没有孩子，你给我这么多的赏赐，将来我给谁呢？我也没有后裔来继承，我只能让外边的人来继承了。神当时就应许他说，不，我要赐给你后裔，让他领他到外面看夜里的天空，说你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你的后裔就不如此。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已经年纪老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萨拉的月经都绝了，这个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常识，就说他们都已经过了这个生育了，没有生育的功能。那神说他的后裔要如此的繁多，像天上的星，我们信了。但是亚伯拉罕那个地方讲的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啊，不是徒有虚名。那在第十五章十三节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了，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他们必归回到此地。这就是神的应许。神把这个地方赐给了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世世代代要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那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他们在这个迦南地遇到了饥荒，带着他的家眷到了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创世纪的最后到出埃及记的最开始的时候就讲的说，他们一共只有七十人。亚伯拉罕是被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繁多。那我们看到刚才读的那经文最后的一节，当摩西带着埃及人出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光男丁就有60万，我加上他们的配偶就是120万，他们生育繁多再加上孩子至少是几百万。我们想一想，3500年前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度是何等大的国度。所以神的应许就是这样成就在他们身上。那这是第二点哈，从离开为奴之地进入应许之地，我们说这是在计划里面。那还有第三个层次，脱离罪恶进入圣洁，这是一个罪恶。神让他们离开是要进入到神应许的地方，在这里要分离出来，来专门的来敬拜神。所以圣洁是神在圣经里头一直要求他的儿女的，他从旧约到新约都在向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洁这个词啊，在圣经的原文里头，它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归向神。那这是神一个最终的目的，也是他永恒的旨意，让我们脱离罪恶，进入这个圣洁。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到了19章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出离埃及满3个月，来到了西乃的旷野。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神的山西乃山， 那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国度被神来呼召啊，他是这么讲的，他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神的最终的旨意就是要让属他的人能够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当基督到来，这样一个救恩成就了以后，因着基督在身上在地上为我们建立了教会，神的子民进入了教会。这个时候这个迦南地已经不再是一个 physical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一个 location， 而是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属灵上的含义。当时我说我们敬拜神已经不是现在在耶路撒冷，而是说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看到当教会被建立以后，在初期的教会，神就借着使徒彼得对当时的教会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下面第九节的时候再一次重申我们在神里面的一个身份，一个尊贵的身份。他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那这个地方再一次的重申了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个地方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四千多年过去，神的这个旨意是一直是不变。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那让我们成为圣洁，在他的里面，这是神永恒的旨意。在圣经里头，对我们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让我们看到的这一样一样的历史事件，啊，只不过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他自己计划的往前走。啊，最终的时候，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在新天新地，讲那个地方是啊无比的好。那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在掌权，都是在他的旨意里头，在他完全的掌控当中，按照他的计划来进行。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一切都在他的掌管里。不管我们面临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挑战，神依然是做主做王的神，依然是那个完全掌权的神。你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害怕什么？那面对着这样一些恶劣的环境，面对着这样的疫情啊，这边哥罗西书保罗在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能做的要恒切的祷告，而且我们要警醒，要为我们在这里享受的神的平安要来感恩，恒切祷告警醒感恩。特别的讲到了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就是他们这些传福音的，保罗是要把神的福音带出去，让他能够把神这样一个拯救的奥秘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啊，这个病毒不是他自己来的，这个冠状病毒 它病它不是一个新的病毒，这个病毒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几乎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一生里头至少有一到两次都会感染这个病毒，而且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感染这个病毒，它就像流感一样到处都是，在我们的养的是好多的动物家畜家禽里头都，但是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症状就像普通感冒一样，顶多就是上呼吸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这就是这个病毒。那这个病毒真正让我们谈虎色变害怕是到了本世纪，在短短的这十几年里头，光在中国就有两次这样的疫情，2002到2003年的 SARS 非典很厉害，现在能面对的这新型的冠状病毒。那这个病毒怎么来的？天灾吗？谁要惩罚我们？不是。那对这个新型的这个冠状病毒，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说，啊，有人说从蛇里来，有的人说从蝙蝠那里来，啊，最近的一些研究的资料呢显示，说是从穿山甲来的。那这个 SARS 这个病毒呢，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啊。那在2003年的时候，那他们已经在果子狸里头分离了这个病毒。那后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中间宿主，还不是一个最那个开始的那个原始宿主。所以，武汉病毒所的这个研究人员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在几年前，他们找到了这个源头，这是一种叫菊头蝙蝠的动物啊，这个蝙蝠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些病毒的宿主都是野生的动物，它本来它们自己在那生活得很好，那为什么到了人类？我们要去思考。而我们讲的舌尖上的中国呢，中国人很会吃，啊，我们要考虑。我有一个朋友叫管义啊，香港大学搞病毒的，他现在是在这个流感病毒、禽流感啊，还有这个 SARS 方面的这个基本上是权威啊。他就做过很多的研究，这个 SARS 就是他发现的这个病毒。他当时怎么发现的这个病毒呢？他从香港背了一个药箱子，里头放了好多消毒的东西，收集了样品的小瓶。他到了广东的，因为这个 SARS 病毒第一例是从广东那出来的，广州、东莞、深圳，他准备了一些现金，他就到这个像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深圳、广东是很多的，遍地都是。他那个笼子里头卖的这些东西，他就给那个卖的人一些钱，说让他取了样品。带回实验室，这么发现的。他告诉我，他说你到那个地方去看，你几乎是你所有的这个是野生的动物，那些很奇奇怪怪你都没有见过的，你在动物园里都看不见的，你们在那个地方看，我们看就是这样，这个病毒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个政府在这疫情方面啊，没有及时的这个通报，有些这个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也就是有责任的。我们通过这个两次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感染哈，本来准备一些片子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病毒的这些东西啊，没有时间了，我们往前走啊。创世纪这个地方，当上帝创造了所有的这些被盗之物，创造出的动物，所有的海里的，所有爬行的那个天上飞的，然后创造了人类，那他赋予了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这个地方啊，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那就是要他们有上帝的创造性。和管理能力，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于是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到了到南到北。你看后边还有个反复的又说了一遍，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地方有一个管理，两个地方都出现了管理，这是神赋予人的使命。这个管理啊，我去啊查考了一些一些材料啊，看这个管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管理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你要研究这些各种动物的习性啊，你要懂得怎么去很好的让它生活。举个例子，它就像这个动物园里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动物，你就怕它养不活，怕它不生育，你去研究它各种的习性，然后给它创造这样的条件来管理。说这个管理在这里，它是一个 care， 一个 serve， 一个 responsibility， 这样的意思，就让我们去懂得如何来照看它们，是有一个责任在我们身上，要把它们管理好，就像在那个动物园里你管理珍奇的动物一样，让它们生活很好。这是个管理。但是我们相对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情况，我们破坏了他们的这个自然环境，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以至于说我们自己去面临这样一些带下来的这些后果。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我们再一次想到说保罗在那里这个祷告，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们说我们的同胞需要什么福音，他们需要什么恩典，需要什么怜悯。只有说当在那片土地上，也像在埃及地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了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对我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事情就不一样，就是一片新的天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救恩是属于每个人，是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好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好，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谢谢你，主，你借着这些话语，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真是让我们从这些话语里头，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学习来依靠你。主，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也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里面。主，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让我们不恐慌。你说你是全能的神，你是那掌权的神，一切都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求主怜悯我们，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也在这里为国内这个疫情献上我们的祈求。主，也巴不得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怜悯能够临到这片土地。在这个抗疫的过程中，主，我们就是也祈求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保守，赐下医治，赐下安慰。主，让你自己的名在那里都通过这个过程能够得到彰显，得到荣耀。主，我们也为那边的教会我们来祷告。主，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加固那边的教会，加固弟兄姐妹的信心。主，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求你赐下格外的安慰。主，让他们只是能够感受到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能够享受到你赐下来的真正的平安。主，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起来仰望你，愿你自己的恩惠和爱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 时间又长了，
不好意思，回应时刻，回应时刻。